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美联储的隔夜逆回购工具使用量下降可能带来的市场影响，以及美联储在资产负债表调整上面临的挑战。
嗯，对，这个确实是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那我们就开始吧。
咱们先来聊一聊啊，就是这个隔夜逆回购工具的使用量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未来可能会。
就是最新的数据哈，就是纽约联储的数据显示，这个使用量在8月14号降到了不到500亿美元，这是一个比较近期的一个低点。然后它的这个高峰期是在20年和21年的时候，那时候有2万亿的每日的使用量。那美银的策略师是预计啊，它会在8月底之前降到零，在9月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季度末的一些因素会有一些小的反弹。
这个隔夜逆回购工具使用量的下降会不会让市场担心会出现类似于19年9月那样的危机呢？
嗯，有这种担心是因为19年9月就是因为回购利率突然从不到 2% 飙升到了将近 10%，所以当时是美联储是迅速的注入了流动性才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现在的话，它其实已经有了这个常设的回购机制，所以相当于给这个一级交易商有了一个额外的流动性的支持。然后类似的就是隔夜逆回购工具其实也可以帮助监管去更好的把握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少流动性，所以目标都是为了维持这个短期的融资利率的稳定。
你觉得货币基金的这种投资策略的转变以及回购市场的压力情况会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是货币基金他们现在是从这个美联储的隔夜逆回购工具转向了去投资大量的这个短期国债。那这些短期国债的增加主要还是因为之前的减税和政府支出的计划。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道明证券他们也提到说，这个回购市场虽然现在看起来日常的压力是非常低的，但是他们也预计就是在月末或者季末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波动。
那美联储现在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跟过去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现在他们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就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现在是缩减到了大概 6.6 万亿美元。那这个是从疫情期间的高峰将近9万亿降下来的，但是还是远远高于疫情前的水平，就是4万亿。然后也高于金融危机之后开始购债之前的那个水平，就是2万亿美元左右。
所以说缩减的过程还是很漫长的。
对，很漫长，而且很谨慎，因为他们肯定是不想因为缩减的太快然后引起市场的一些动荡。
对，
所以现在虽然说银行的准备金还是比较充裕的，但是他们也在就是衡量到底要以什么样的节奏来缩减他们的这个市场支持，还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洛根怎么看这个银行的资金紧张的情况，以及怎么看美联储的下一步的行动呢？
就是洛根他是提到说，银行可能在九月份如果遇到资金压力的话，会更多的去依赖常设回购机制来满足他们的流动性需求。然后他也提到就是美联储可能会继续的缩减他在市场当中的参与度。另外就是他也提到说，这个回购利率在最近几个月平均比准备金利率要低8个基点，那这个也给了美联储更多的空间去减少准备金。
然后特朗普最近对于美联储的一些言论包括他的一些行动对市场有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就是特朗普他是说他已经解雇了美联储的理事丽莎库克，但是这个其实应该是不合法的，因为美联储的理事是有固定的任期的。然后但是市场好像并没有反应很强烈，就是美国的股市还是在周二的时候收涨的，标普500、道琼斯和纳斯达克都有小幅的上涨，同时这个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是小幅的下降到了 4.255%。
然后美联储现在好像在九月到底要不要降息这件事情上面好像有点争议，对吧？
对，确实。然后除了这个利率的调整之外，其实美联储接下来怎么去调整它的资产负债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现在它衡量市场到底有多少剩余资金的这个指标已经几乎耗尽了，那这个可能会对未来的政策空间有一些影响。
所以说现在看起来好像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这个事情反而变得比以前更重要了。
对，没错。但是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对市场的影响其实经常被大家忽略，就是尤其是在华尔街之外。
对，
但是其实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市场环境其实波动率非常的低，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冲击，所以看起来好像美联储还是会继续的推进它的缩表。 至少在今年年底之前还是会继续推进，除非有一些重大的事情发生。
好，行吧，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啊，关于这个隔夜逆回购工具使用量的下降，然后又聊了聊这个美联储缩表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影响，也聊了聊这个市场目前看起来还比较平静，但是其实有一些潜在的风险点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